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思想，在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最成功的一位君王所罗门的一生的最后一页、最后一章的时候，再一次思想到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将心给我》。所罗门的一生，当我们看到他整个由盛转衰，由绚烂，然后归于一切的好像尘土的时候，有时候心中会不禁有一些这样的感叹：为什么人不能够一生从头到末了都是成功的呢？历史上有许多的君王，在中国的历史上，唐玄宗或者说唐明皇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通常一个人刚开始总是想有一番作为，他也的确有一番作为，但是好景不长，等他成功了，好像自己慢慢慢慢的就放松了，自己慢慢慢慢的心高气傲。唐玄宗的晚年非常的悲惨，他喜欢杨贵妃，杨贵妃说实在也是很冤枉，因为所有历史上都骂他害了唐玄宗，其实是唐玄宗的问题，却不是杨贵妃的问题。但是最后安禄山叛变，年老的君王必须匆匆忙忙的出走，半路上军队叛变，他们要求如果不杀了杨贵妃，不杀了他的哥哥，军队就不出发。结果呢，杨贵妃死了，成为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悲剧。所以白居易写下《长恨歌》。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年轻的时候开始的成功并不保证你以后的成功。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话，能不能倒过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呢？很多人的一生就是在成功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当他一切都拥有的时候，却是埋下一个他最后失败的一个伏笔。所罗门的一生，他前半段的成功却隐隐约约让我们看见，在成功的背后他留下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到他晚年的时候却成为他一生的致命伤。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这好几个礼拜已经一直在讲所罗门，但是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常中国人最怕就是盖棺论定。盖棺论定，当你一生结束的时候，世人对你的评语是什么？过去的成功，当你最后一个失败的时候，你的盖棺论定的可能只能说，哦，他过去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后呢，我们中国人最怕就是晚节不保，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很多人说，如果死得早一点，说不定他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好人、名人、英雄。汪精卫也是如此，他的口才、文才各方面都很好，只可惜他活得太久，最后变成汉奸。他活短一点呢，可能更好一点。可是问题不是他活长或活短，而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当他迈向成功的时候，然后当成功的果实拿到手上的时候，他到底心是不是还跟他原来的时候一样？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单纯的，他是爱主的，他是渴望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百姓，好让他能够行公义。可是到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在法老之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莫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所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前面我们所看见的，他的聪明，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成功，他的军事的力量，他的一切的一切，到了11章这几句话一下来，好像全部没有了。所看见的是这一位所罗门，他们心转向别的神，而且特别提到当他年老的时候。为什么所罗门在这边被神所责备？我们称他为移情别恋。我们所谓移情别恋，不是他从他的太太转移爱情到别人的身上，我们所说的移情别恋是从专心爱神，如今就爱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其他的宗教。有几件事情我们要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从上礼拜我们谈到第10章的后面几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是一点一点在堆砌。这个列王记上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也是圣灵的带领引导他写下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特别从圣经的历史来读的时候，你要知道作者往往有一些用意，要慢慢去发展一些事情的情节。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的是好像那个音乐的调子越唱越高越唱越高，你看所罗门他多么的成功，4巴女王来朝见他，被他的聪明折服了，然后看他赚多少钱，然后看他的军事武力多么大，高调越唱越高的时候，他里面有个低调在发展。然后到了11章的时候，忽然间啪，气球破了，这叫做泡沫经济，房地产就这样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于是大家有人觉得说永远不会停了，一直上去了，啪嗒一声全部没有了。所罗门的一生，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财富，他的一切，那么在第10章的后面你会发现他一点点的介绍他多少钱，他的金子，他的银子多到一个时候银子变石头。香柏木是黎巴嫩所出产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君王盖皇宫的时候都要用香柏木，非常的昂贵。当时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要拜托西兰王送一点香柏木来，他要交换的是送很多的麦子，送很多的油用去交换的，因为这是珍贵的木头。可是到了第10章后面第27节，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你知道桑树是什么树吗？就是普通的树，好像你台湾如果人说相思木，相思木是很普遍，你一种6个月就可以割了，那种木头很容易长，当然都是烂木头。香柏木变成像桑树一样，它财富多到这样的程度，它的军事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可是这一切都跟生命记第17章摩西所警告的，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积了很多的金银，不要为自己多买马匹，不要回到埃及去买马匹。可是这边就是他有很多的马匹，还特别提到29节，他这些都是从埃及买来的车子。28节提到这些所有的马是埃及带来的。那摩西说了什么？最后摩西警告17章，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为什么心会偏邪呢？就是因为这些妃嫔常常来自于不认识神、不敬拜真神的这些外族的女子，他们会使得君王心偏邪。那结果11章你就看见他就是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摩西所警告的一样一样都在所罗门身上出现，难怪这一切的责备、这一切的问题就从此出现。当然在生命记17章18节之后，摩西不但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三个不要，他还说你要做什么。18节 第十七章第十八节，《生命记》，他说他登了王位，又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生平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些应许和祝福却没有在所罗门身上实现，他和他的子孙偏离了神，所以所罗门一死，国家就分裂了。然后你就看看这个堂皇的伟大的一个王朝就开始分崩五裂。摩西说，你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不要为自己多买马匹，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相反呢，要多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我有点怀疑，可是我真的是有点相信，摩西的话可能所罗门根本就没读过，或者年轻的时候可能读过，后来再也不读了，以至于摩西所警告的所有的事情他通通犯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信主多年，可能当你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固然是困难，但是你还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愿意学习，你愿意去明白神的话。可是信主多年，可能你说，哦，圣经我读过了，你真的读过了吗？我们真的读进我们的心了吗？为什么神借着摩西吩咐我们要日夜诵读呢？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偏行几路的时候，神的话会一下子点醒你。当你已经不再日夜诵读神的话的时候，好像失去光，你在路上走，然后要摔了一大跟斗，你才会发现你走错路了。所罗门他是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陷入这个错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他的罪行显露出来了，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不是那一刹那，往往是中国人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摔一大跤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日积月累的。圣经上常常，特别在旧约圣经，禁止以色列人是娶外族的女子。那么这边所罗门宠爱外族的女子的时候，似乎神不太喜欢。不要以为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神要以色列人持守他们对神的那一种纯正的信仰，不希望偏斜，所以要他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要一致。生活上的一致就包括在婚姻上，所以神不愿意，而且说可以说责备他们去娶外族的女子，因为外族的女子常常把别的神、别的宗教混杂进来。同时你要记得，所罗门固然离开了神，但是你不要忘记，所罗门仍然在他的方式上所谓的敬拜耶和华，在用他的方式，他说我还是爱我的神。在他的方式上，他增加了很多别的神，他并没有放弃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可是却独独这一点却是神所憎恶的。你记得以后我们会看到列王记上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对百姓的挑战是什么？如果巴利是神，你就去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但你不要两个都要。你拜巴利就拜巴利，你拜耶和华就拜耶和华，但是你不要脚踏两只船。所罗门是什么呢？一方面身为君王，他对神来讲，神的恩典他不敢忘记，所以他仍然可以说，哦，我相信神啊，只不过我又增加了别的东西。神所憎恶的就是这种三心两意的人。前一阵子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件让我很难过的事情。以前我们所认识的一位弟兄，在教会当中他也是带一个家庭团契的，我们跟他们很熟。某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我们好像是他们的属灵上的哥哥姐姐，所以他们是叫我们庄哥刘姐。 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这位弟兄有了外遇。但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想到所罗门，他自己开一个公司，经营的还不错。不当公司的经营总是这样，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所以当好还想更好，赚钱想赚更多钱，所以呢，他就花更多时间在事业上。那为了要做生意等等，就必须要有应酬，所以钱是逐渐的增加了，声望地位慢慢的增加了，应酬慢慢增加了，当然就会认识很多所谓的欢场的女子。但也有时候他会失败，然后慢慢的在这当中，他生活在腐败。当然后来我问他太太，他承认，不但他的丈夫，连这个太太自己本身在信仰上也是慢慢的在退步。我就问他太太说，你自己读圣经吗？他说，哦，我是有了，早上起来读荒漠甘泉。我除了荒漠甘泉，你有读圣经吗？这位太太说，我承认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圣经本身了，我读一点点灵修小品。那我说，你丈夫呢？那是更别提了，很多年他大概都没摸过圣经。聚会呢，当然因为做生意，有时候台北，有时候这里，有时候跑来跑去，所以一年大概三分之一半的机会都没有去聚会。虽然偶尔回来的时候他还带家庭查经，表面上的那个信仰好像在那里，也许靠的是过去十几年信主的一点底子吧，翻起圣经来熟凑几句还是可以凑的，但是信仰已经慢慢在腐蚀了。然后当然各种的问题慢慢发生，在欢场上很多女孩子讲话是很嗲的，她太太学给我听，她说有些女孩子会跟她说，哎呦陈总总经理，台湾都是这样，总经理都不会讲，就是陈总黄总你懂，哦你好棒哦，什么东西的几句话她就有外遇了。所以你刚读了箴言，你听到吗？淫妇或者说外女，就是太太以外的女子，讲话甜得跟蜜一样，但是至终却引导你进入死亡之路。她开始有外遇了，开始有很多的问题了，那现在一切都暴露出来了。然后她太太告诉我，事实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以来，她也发现她的丈夫的信仰很奇怪，一方面说是基督徒，可是很相信紫微斗数，一方面说是基督徒，开公司的时候看风水，一方面说是基督徒，一方面呢，他又加入那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叫太极门，这是一种类似气功类的东西，在曾经在台湾闹得很大的新闻，说他们的那个门主养小鬼，就是说养鬼来害鬼什么之类的吧。这个总而言之是一个异端邪教的东西。他号称是基督徒，加入太极门，而且为太极门竭力辩护。所以一个人他在信仰上他自己内部的腐蚀慢慢远离神的时候，给魔鬼许多的机会在各方面引诱他，那这些引诱可能是在这方面在这方面，可是至终会在信仰上显示出来。然后呢，他自称仍然是基督徒，可他相信风水算命太极门，还有什么，他会增加很多别的神。当然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现在他几乎等于是抛妻别子，他儿女不要了，当然太太老早就不要了。在我们的生活上，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小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神的心是如何。所以圣经上说这样一句话，在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神要的是专心，不是三心两意。没有说哦，我仍然是基督徒，我也没有说不相信神啊，只不过我加了点别的东西。神最讨厌的就是只不过。神要的是像大卫一样专心顺从，只有一个心，完完全全为着神的。有趣的是，整个所罗门的传记，你从列王记上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第三章第三节，你看到所罗门他是怎么呢？第三章第三节提到说，所罗门爱耶和华，爱耶和华。到第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宠爱 许多外邦的女子，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个爱同一个字，但这却是一种讽刺的笔法。前面的爱是专一的，只爱神，他爱耶和华，所以向神求智慧。十一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却是他也爱，只现在是爱很多外邦的女子。圣经上提到爱的时候，很重要的几个观念我们必须认识，特别在信仰上那种的爱。圣经上所提到的爱是一种守约的爱，是一种对一种约、对一种的承诺的那种爱，是一种守承诺的那种的爱。今天很多人喜欢爱，但不希望有约束。十多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Love Story》爱的故事的电影，结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多人都喜欢用：爱是永远不需要说 "I'm sorry"， 爱是永远不需要道歉的。当然那个故事里面的情节在说那句话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今天的很多人可以说我爱，爱完就爱了，然后万一怎么样不必说道歉。爱是永远不需要说道歉，永远不需要说 I'm sorry， 爱是永远不需要约束的。所以有些丈夫离开他太太了，就说太太很啰嗦。有些人说为什么爱一定要有什么约束呢？所以我们爱就好了，所以不要结婚，同居就行了。赞成这种论调的人都是准备分手做一个下台阶的，而且台下台阶子还没同居以前都铺好的，将来要分手的时候免得麻烦，对不对？所以已经讲好了将来就是要分手的，还没进去 出入后门都已经开好了。我们爱不需要有约束，但圣经上的爱却不是如此。爱必然有约束，爱是一种承诺。当我爱神的时候，我就是对神守一个承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很有意思。常说神是慈爱的神，可神的这位神却是守约然后施慈爱的神。我们喜欢把上半段切掉，只有后半段。神是蛮有慈爱的，我做错了他也原谅我，我做对了他当然更高兴，所以没关系。神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吼吼吼，哎呀没关系啦，我知道你人是软弱的，你每天软弱，随时软弱，所以继续软弱吧。我们何等希望神就是这样守，就是一直施慈爱。可是不要忘记，神是守约的神，守约的神。我们对神守约吗？神也是要求我们顺服的神，要求我们顺服。因为在约的里面就是一种双方的一种承诺，甘心乐意的顺服是神所要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所有犹太人都会背，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会背，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这是一个犹太的一个拉比去问耶稣说，圣经中整个圣经最大的教训是什么？耶稣的回答就是这个，你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四个尽所包含的是你的理智、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所有的一切。当你尽心尽力尽性和尽情去爱你的主的话，尽意爱你的主的话，你的心容不下任何一点东西，容不下一粒沙子，当然绝对容不下任何一位别的神。神要的是完全的这个。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爱神呢？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整个的价值观、你整个的生活的步调、你整个生活的秩序都因此会有崭新的完全不同的调整。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得成很多小块，每一个小块有一套标准，所以我们不但有双重标准，我们有三重、四重、五重标准。我在家里有一套切割起来的，我到办公室是一套，在教会里是一套，然后你可以分四套、五套。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不一致的。明天克林顿总统要去作证，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求神给他一个真正悔改的心。他号称是美兰浸信会的信徒，可是几乎美兰浸信会所通过的每一条他都没有照着去遵行。美兰浸信会反堕胎，他赞成堕胎；美兰浸信会反同性恋，他赞成同性恋。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他公众的生活作为总统，他有一套尺度，私生活有另外一套。而大部分的美国人也都同意，你的私生活是你家的事，你的私生活可以很多的女人，可以很多的关系，但是在公众生活上，你仍然可以是一个所谓的好总统。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非常容易把你的生活切割成很多块，但神所要的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每一个方面只有神，没有别的。当你真的这样做，你在每一个部分都必须被迫重新调整，重新面对神。这个是所罗门的问题，从爱慕许多其他的女子，然后受他们的诱惑，他就开始陷入信仰上的一个错乱的里面。所以到第九节开始，神向耶和华神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他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十节说，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这个宣告，这个咒诅，这个责备就开始了。神所责备的主要就是所罗门背弃的两次向他显现的神，然后没有遵守他的话语、他的诫命、他的约束。然后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以色列国会分为两个，当然从下礼拜开始你就看见国家分裂，然后历史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那就是说第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这是耶和华怎么说呢？你要知道前两次曾经神向所罗门在梦中显现对他说话，这边没有说神第三次向所罗门显现，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现在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透过先知的口，透过先知的口。等一下后面我们会看到先知，有一位先知叫做亚西亚，对于耶罗波安宣告一个预言，所以有可能，我们不敢说肯定的说是先知所说的，但神明确的对所罗门宣告了他的审判。然后从第十四节到最后，你所看见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以色列的一个帝国从最高峰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下坡路。然后从十四节开始，你就发现神兴起了，或者说神容许一些外面的一些外患啊，开始在所罗门所掌管的帝国当中慢慢兴起，也有些内忧从里面产生。所以所罗门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虽然他有生之年他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局面，国家没有分裂，勉强维持一个局面，这个外敌也还不至于对他真正产生一个威胁，但是问题已经产生了。所以我们说四面楚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四面楚歌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项羽曾经称霸一时，最后兵败的时候被围困在一个地方。项羽本身是楚国人，那么刘邦很厉害，用心理战术，所有人围着他都唱项羽家乡的流行歌曲，楚歌是他的家乡的歌，意思就是项羽啊，连你的家乡子弟都叛变了，所以他们会唱这种歌啊，意思说你完了。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不但是有外患，连他自己的同胞都起来反对他。所以我相信晚年的所罗门是非常的不快乐。这些事情是神所许可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神所预备的，为了要提醒所罗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你周遭所有的事情发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偶然的，都是神所许可的。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是神管教的鞭子， 为要使我们回到正路，是神许可的。只要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反应，神可以把这种的责备和管教转成祝福，只要你愿意。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呢，那些事情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呢，十四节开始，神兴起了以东王，叫做哈达。这个是当年的大卫王的时期，以色列国跟以东国作战，以东国战败，然后那时候的元帅是约押。那约押呢，就是屠杀了当时的以东国的一些人，特别是以东国的王朝里面的人。结果以东国的这个王子哈达逃走，逃到埃及。很多年以后，大卫死了，约押死了，这个人就回国了。回国以后，以东国从此以后一直成为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外患，也是一直跟以色列国呢成为世仇。今天以东国是不存在了，以东是在于死海东南边的一个国家，版图来讲算成今天的约旦，但是以种族来讲，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有当时的腓力斯人，因为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是 Philistine， 就是腓力士的意思啊，巴勒斯坦是腓力士人的腓力士的意思，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有腓力士人的后裔，有以东人的后裔，因为战败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流来流去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迦南人种族的后裔。所以以东，当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先后灭亡的时候，都曾经扮演一个非常负面的角色，换句话说，他们跟巴比伦帝国跟亚述帝国合作，打败了以色列，打败了犹大，而且屠杀犹太人。但在这边是看到一个反面的故事，所以哈达兴起成为以色列国很重要的外患，因为边界上就紧紧接着以色列国。另外一个是亚兰王利逊，23节到25节。利逊呢，其实是一个土匪头子，他不是有皇家后裔的，他纯粹是因为亚兰国被大卫打败以后，那么这个国家的王朝也就推翻了。那么在群龙无首的时候，这个土匪头子慢慢就变成一个领导，最后变成亚兰王，在25节提到，后来变成亚兰王。那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亚兰国日后一直成为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国很重要的一个外患。在亚述帝国兴起之前，尤其是北边的以色列国是最受这个亚兰国欺负的，被他压得很惨。这个也是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兴起的。但最重要的是26节之后到40节所提到的那个内乱，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王的一个臣子，但是一个很年轻、很聪明、很有才干的人，当然也是很有野心的人。他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在整个以色列的12个部落、12个支派当中，除了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支派，是最强盛的之外，另外一个最强盛的支派就是以法莲。那么后来当南北国分裂以后，北国叫做以色列，但在先知书上提到以色列国北国的时候，常常是用一个代名词，就是以法莲，用那个支派来代表北国。其实北国是包括10个支派的啊，但为什么用以法莲呢？就是因为北国以色列的开国元勋耶罗波安是以法莲人。以后北国改朝换代，换过10几个朝代，换过10几个君王、10几个家族，后来的人大多数都不是以法莲人，可是向来先知书称北国以色列都叫做以法莲，原因就是因为耶罗波安开始的。当时有一位先知叫亚西亚，他就奉神的差遣去宣告一个预言，他在路上碰到这个耶罗波安，然后把身上所穿的衣服撕成12片，交给他10片，然后另外留2片，也就是说将来他会拥有10个支派，然后国家会分裂，跟他做这个预告。但是也说为了大卫的缘故，他没有把全部的国家交给耶罗波安，而是有留下，他说一个支派交给这个所罗门以及所罗门的后裔。当然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哈，因为十二片、10片交给 这个耶罗波安还剩两片，就最小学的数学你都会算两片，可是这边又一再的说，第三十六节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那到底是两个还是一个？其实是两个，但也等于是一个。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呢，扫罗王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是一个很小的支派，因为当时以色列国发生过内乱内战，在四世纪最后一章提到的，在这个内战当中，所有其他十一个支派围攻便雅悯，因为便雅悯犯了奸淫的罪，他们拒绝认罪，就发生内战，最后这个部落便雅悯族的人几乎灭族，几乎灭族，只剩下几百个人。后来从这几百人再重新开始慢慢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这十一支派当中，便雅悯支派是变成特小的一个小支派。那后来一直跟大卫的犹大支派呢很亲近，所以是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可是便雅悯太小，等于是一个，所以因此南国以后一向都称为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的意思。所以这边说是一个，但是亚西亚这个先知预告的时候告诉他，就好像撒母耳记下当时扫罗王还在世，但神已经弃绝扫罗的时候，神就让先知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高大卫做王。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大卫被高做王以后，他是一个牧羊人，他被高之后，大卫有没有马上就说，嘿，我现在做王了，不一样啊，羊我管他的，我现在还不牧羊，我做王子了耶，王位是我的，还要我去管什么小羊啊？没有，你就发现大卫照样牧羊，照样替他哥哥打仗的时候去送饭盒，台湾叫送便当。理论上来讲，撒母耳已经告诉他已经做王，已经高这个礼都过了嘛，他没有。耶罗波安不一样，耶罗波安一被宣告以后，显然他马上行动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四十节所罗门要杀耶罗波安。如果这句话是只有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谁都不知道的话，所罗门怎么会要去杀耶罗波安呢？很显然暗示耶罗波安得到这个预言以后马上开始不一样了，我现在要准备动手了，所以很可能他的意图就开始出现，准备要做。事实上亚西亚说得很清楚，这些事情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的，但他已经忍不住要开始做一些事情，所以所罗门准备要杀他，所以耶罗波安又逃到埃及那里去了。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问，那耶罗波安比所罗门还好吗？那倒不一定，神有他做事的法则，做事的一些智慧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神拣选人从来不是因为这个人比那个人道德上比较好或什么好，神有的时候为了他一个目的，在这边很明显要管教所罗门。所以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的一个刺，一个鞭子，但未必耶罗波安在每一件事情上比所罗门更好。但神的确给耶罗波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是说如果你遵照我的诫命律例典章像大卫一样的话呢，你可以蒙福。当然如果你不是的话呢，你会有悲惨的下场。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耶罗波安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同样一位先知亚西亚去宣告耶罗波安，不但他个人也是他全家族的最后悲惨的命运。最后是亚西亚同一位先知告诉耶罗波安，你儿子不但要死，你还有你的家族没有一个活的。最后耶罗波安死的时候，全家族是被灭族的，因为我给你个机会，我要你遵照神的心意而行事，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告诉你，你他儿子生病要去问会不会好，亚西亚就告诉他说，你儿子不会好，不但你儿子不会好，你和你的家族没有一个会存活的。对，同一位先知宣告好消息，也同一位先知宣告坏消息。在整个的列王记来讲，你要知道先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历史书来讲，列王记跟历代志是平行的两本书，很多东西的记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 但是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作者的背景、作者的意图不一样。列王记是先知的角度看事情，有先知的角度，作者也是先知。那么也因此在列王记的里面，先知常常扮演一个非常突出和独特的角色。那么从这边开始，你就越来越看见先知的角色，因为从这个所罗门王之后，你一再出现的就是君王的旁边有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可能宣告预言，可能是祝福的，可能是咒诅的。先知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独立的人，替神宣告信息，他不怕王的，他要责备他就责备。这样一个先知在这历史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亚西亚就是这样一位先知。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现实面临的问题。我们有两个爱的选择，一个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专一的爱主，另外一种是有很多我们所爱的，我们爱我们生活上的嗜好，爱我们的事业，爱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甚至超过神，或者爱我们一些财富，或者爱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跟专一的爱神常常是敌对的。我们常常要做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罗门很不幸，他的晚年离开了他最初的那个专一的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偏离神，以至于到他最后是陷在四面楚歌之中。当然，他晚年的时候可能留下了传道书，可能留下了一部分的箴言给我们学习。我深信我们刚所读的那个箴言的话是所罗门的话，当他老年的时候回想他所做的一些荒唐的事情，他警告他的后代的子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不要在婚姻上不要去爱慕妻子以外的女子，在宗教上也是如此，除了神耶和华以外，不要让你的心转移去跟从任何别的。求神给我们这种提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常提醒我们许多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也提醒我们许多在生活上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却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引入地狱的事。主，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家庭的生活、个人的道德、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以及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有没有让我们的心转移不跟从你的。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愿意回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